尉迟恭飞身上了乌骓马，心急如火烧啊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长安解救秦王不死。这匹马可真出了力了，在这一路之上一层接着一层，尉迟恭渴了在马背上喝口水，饿了吃口干粮，实在不行把这马喂一喂遛一遛，日夜兼程往京城赶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在30天的最后一天就进了长安城。尉迟恭算着这日子呢，明天可能就是秦王出斩的日子，今天我可赶得回来了。老元帅的马刚一进东关，没走的小十字街呢，就觉着乌骓宝马七溜溜一叫扑通，马失前蹄栽倒在地，把个老元帅大头臣整个给戳在地下了。仗着尉迟恭身体健壮，要一般的人非摔死不可。老元帅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站起来心中十分的不快，心说这马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，平地摔跟头。哎，莫回身来低头观看，哟，尉迟恭不看此刻，就见乌骓宝马四蹄一蹬，嘴角冒出血沫子，也已绝气身亡。为了解救秦王不死啊，活活的累死宝马良驹。尉迟恭一见，心如刀绞，五脏翻滚，哎呀，宝马良驹，你可坑死我也。搂住乌骓马，尉迟恭眼泪掉下来。这个人也好，跟畜生也好，也是有感情啊，多年在一起了，攻关破寨，这匹马没受过伤，没想到今番为救秦王活活累死，尉迟恭能不难过吗？这时候这个天呢也就刚黑，街上的行人还挺多，这行人们围着一看呀，有认识的，这不是代理元帅尉迟恭吗？自从秦大帅有病之后，军队的事情都是他管的，尉迟恭的名誉相当不小了，很多人都围过来，老元帅您多久回来了？尉迟恭抬头一瞅不认得，看这穿衣打扮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是本地的老百姓，赶紧止住悲伤，站起身来，各位乡亲，没想到我一时心急赶路太紧把马累死了，烦劳各位乡亲哪一个认得我的府，借用你们一辆车把死马送回我的府中，另外告诉我的夫人黑白二世，就说我从河北正定夜已回京了，我先不能到家，赶奔天牢段思玉探看秦王李世民，哪位乡亲帮帮忙啊？老元帅他妥了，我们帮忙。过来几个开饭馆的，老元帅我们就是德胜居饭馆的，您经常派人到我们这儿叫菜来，这点小事给小人吧，我们还有车把死马给您送到府里去，转告夫人说您一会儿回府上天牢段思玉。哎哎，就是这样。那老元帅您不行也不行啊，这么办吧，您要不嫌刺，我们还有匹笨马，您先骑着好吗？哎呀，多谢父老。这就得说人缘儿，老百姓都知道尉迟恭是个忠臣，要怎么叫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呢？主动的有人把马匹给牵过来鞍子备好，说是笨马，就是比尉迟恭的马笨，要比一般拉车的马强得多了。 老元帅把包袱都解下来交给这些人，让他们送到府里头，上了这匹笨马，跟众人告辞，赶奔天牢断死狱。这阵的天夜已就黑下来了，就得说尉迟恭这个人心地良善，连家都不去，要先看秦王。君臣之间感情怎么那么浓厚？这叫日久见人心。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想当年秦王李世民跟尉迟恭打天下的时候，这君臣二人耳鬓厮磨，实则同桌，卧则同榻。尉迟恭就发现秦王李世民第一个没有官架子，没说我要是秦王我就了不起，小瞧下级，没有那么一回。见着人总是先笑后说话，知疼知热。李世民也发现尉迟恭心之性梗，直出直入，为国家是一片赤胆忠心，越来感情越近。咱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在一次战争之中，晚上宿营了，因为条件十分艰苦，秦王与尉迟恭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床小，尉迟恭身体高大，后来跟秦王两个人颠倒着睡，一个头冲那头，一个头冲这头。睡着睡着，尉迟恭还不老实，一翻身就这大粗腿正压到秦王身上，哎呦，把秦王压得上不来气儿啊！李世民有心把这条腿给他推下去，一想不行，尉迟恭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累坏了，就指着晚上这一会儿休息，明天顶盔贯甲还要征战于两军阵，我要把这个腿一推，他惊醒了睡不好觉怎么办呢？不推这玩意压得上不来气儿。后来李世民出了个主意，用两只手拖着尉迟恭这条大腿，一直拖到天亮。第二天尉迟恭醒了一看，哟，吓了一身冷汗，跪下行礼请罪。李世民一笑，何罪之有？哎呀，尉迟恭说，秦王你这怎么了？我睡觉睡得太死，不知道，你招呼我一声就得了。秦王一说，我怕你太累，把道理讲清之后，尉迟老元帅跪倒在地，蹦蹦磕响头，二目含着眼泪向秦王表示，秦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这种恩德我是铭刻肺腑啊，只要为了秦王，我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就类似这个例子举不胜举。为什么说尉迟恭这回进京这么着急，连府都不回就看秦王？这就叫感情。单说尉迟恭心急嫌马慢，又走了一程，这才到了天牢段思玉。段思玉门前红灯高挑，有值夜班的公差呀，一看哟，这不尉迟老千岁吗？赶紧过来施礼。尉迟恭从马上跳起来，我说你们天牢段思玉谁说了算呢？啊，张大人张世贵，让他见我。
遵命。
把段思玉这头张世贵给叫出来了。张世贵到了尉迟老元帅的面前，赶紧施礼。他这官要比起尉迟恭来，那么差的太悬殊了。哎呀，应接老元帅，免礼。哎，我怎么瞅你这么面熟啊？回禀老元帅，当年您在龙门县的时候，我伺候过将军，在您手下当过军政司，后来调入京城。
哦，对了，你不叫张环吗？
对，我双名叫世贵。
那更好了，张环呐，我这是从正定回来，打算看看秦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这 老元帅有所非之，天子十分动怒，恼恨秦王，虽然说没要他的命，把他暂时押到天牢段思玉，后来传了一道旨意，严密封锁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就是不准探监。如果我放进一个人去，将来万岁唯我试问，他
张环呐，你不必害怕，万岁传旨，百官都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刚回来。你把我放进去，如果万岁怪在你的头上，你就说我尉迟恭，非逼你让我进去不可。那时候让他怪我，你看如何？
嘿，张世贵一想，你说的倒挺好，到时候皇上惹不起你，我受得了？他我、
张环，你敢不放我不成？
这老元帅喜怒，好好好，卑职我也喝出去了，我就把您放进去。不过老元帅，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将来一旦暴露了这个事儿，您可别说我放的。另外，万岁怪在头上，您替我担着一点。今夜晚间时间不能太长，见见面说两句话，您赶紧出来。明天万岁就要把他开一道问斩。今天晚上管得非常严，天黑以前万岁的圣旨还下来，更告诉任何人不准出路啊！您千万注意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
这张世贵还真不错，喝出脑袋不要去了，把门开放，放尉迟恭进来。一直他在头前引路，到了秦王李世民被软禁的这个院，把几道门开开，张环在前边。秦王，您看谁瞅您来了，谁瞧您来了？李世民正在屋坐着，有人来看我，眨眼一个月了也没有人探过监呢。李世民那心里不是滋味，准知道文武百官不是不来，而是有人阻拦，要不就是有圣旨。没想到今天晚上有人来了，秦王赶紧站起身来。是哪一位？话音未尽，尉迟恭在外头就进来了。就见老元帅把袍子一撩，磕膝盖扑通往地下一跪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跪爬了几步，到了秦王的面前，两只大手把李世民的双腿一抱：“王家，你可疼死微臣！”李世民抱住尉迟恭，君臣是放声痛哭。这张环在旁边站着看着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老元帅，我走了，有话您快说，快点离开是非之地，要有事儿我给您送信儿，
你快去吧。
张世贵出去放哨去了，那新提的嗓子眼恐怕叫人堵上。咱们单说屋里，君臣哭罢多时，李世民把尉迟恭搀起来，二人归坐。尉迟恭一瞅这屋啊，还挺阔气，里外屋两间独门独院，外屋好像个大书房，摆着不少书橱，上头放着书籍，里边还有个小里屋，看那意思是秦王的卧室。你别听叫天牢段思玉，这玩意儿也区别对待，这就叫散押。凡是皇亲国舅了，沾着皇上的边上的了，国家大臣了，要犯了法就押到天牢。这里边都是单间了，独门独院了，分着你的级别押着不同的屋里头。像秦王这么大的官职，能像一般监狱一样？总而言之就是不让你出去就得了，吃喝都是比较不错的。尉迟恭看完了，那心也难过呀，他总不算在府里头那么自由啊。秦王先说了话：“王兄，你这是从哪里来？”“
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我从河北正定回来。”
尉迟恭并不隐瞒，就把累死乌骓马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 秦王太难过了。看来君臣是不错呀，玉忠为了自己喝出一头去了。哎，王兄不来也罢呀，明天我就要掉头了。没想到今日君臣能见上一面，我死也瞑目。
不，秦王此言差矣，微臣此番进京就要弄清事情的真相。我不知秦王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当今天子非要杀你不可，百官求情他都不允，要不是程咬金连这一个月他都不答应。我不明白这个事儿，王家今天您跟我说明白，究竟你怎么得罪了万岁，究竟万岁为什么杀你。说完了，臣死也甘心了。李世民那话到了嗓子眼儿，一想我呀不能说，我跟我爹没说，跟文武百官没说，跟程咬金还没说，我怎么能跟你说呢？家丑不可外扬啊，你跟程咬金都一个脾气，纸糊的驴大嗓门，性如烈火，我要跟你一讲，你嗷嗷一喊，我们家这点丑事不都抖了出去了。他想罢多时，把话又咽下去。哎，望兄不问也罢，我是罪有应得啊。秦王，你吞吞吐吐，难道一说拿我还当外人吗？您怎么就不说真急死人也。君臣也就说了几句话，那张环在外头跑进来，满头大汗，这哎呀，老元帅，大事不好，钦差大臣来查监来了。说着话，院里就响起脚步的声音，玉松就站起来了。他不怕，连皇上他都不在乎，查监的他怕吗？他怕给张环找麻烦，怕给秦王找来不利。老元帅一愣，这怎么办？看这意思，人已经进了院了，还是秦王主意多。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卧室，王兄，你暂时回避一时，连推带搡把尉迟恭推那小屋去了。尉迟恭没办法，把里屋门一关，暂时在那藏着。哎，刚把他推进去，钦差大臣就进了屋了。没见着人儿，先听着声了。哎呀，好，抬进来。李世民借灯光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，自个儿的亲大哥、亲三弟。这俩小子不笑，假装笑。命令府里的亲兵抬了个大食盒，这食盒里边装的就是吃的，七手八脚抬到这屋里放下。建成、元吉一摆手，你们都出去吧，啊，不用你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进来，我们哥仨有几句话说。遵命，这些人都出去了。皇太子李建成把门关上，回过头来看看秦王李世民。二弟呀，哎，我心太难过了，咱们是一奶同胞，亲手足弟兄，你光荣哥哥也乐，你受罪我也难受，想不到咱爹他怎么这样。哎，究竟兄弟你犯了什么罪呢？老爹爹无情无义呀，非要杀二弟不可。哥哥我这些日子愁的吃不下喝不下，今天真不错，我跟老三到了皇宫内院，跪在爹爹的面前苦苦的哀求，要求他老人家赏一点时间，咱们弟兄见上一面。听说明天二弟你就要归天了，这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痛苦，咱们一奶同袍一场，我们哥俩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给二弟前来践行。二弟啊，多吃点多喝点，明天省挨刀受罪，
这就算静静哥哥我的心意了。
怎么了？怎么？
哎，这小子干打雷不下雨啊！猫哭耗子假慈悲。这时候，那齐王李元吉把食盒打开了，在里边端出不少吃的，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，哎，净好东西。罗列杯盘摆了一桌子，把象牙筷子、酒杯、酒壶也摆这儿。这齐王一边倒着酒，一边也假装哭：“二哥，方才大哥说能不难过吗？慢说咱是亲弟兄，就是朋友之间遇到这个处境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二哥哎，您别难过，事已至今，悔也没用了啊，您多喝两杯，喝得迷迷糊糊的，省着心里的难受。来来来，我代表大哥敬您一杯。”说着话，他把一杯酒捧在李世民的面前。秦王不见他们两个欢子罢了，见了这两个败类，不由得怒火上升，那可以说是怒发冲冠，眼睛都红了，心里说话：“建成冤机，你们俩是人吗？你们都做的什么事情？不但说背着咱们爹爹沟通张隐二妃，相反倒打一耙害我于死地。明明是你们害了我，这阵跑这来装好人来，真是两面三刀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”李世民实在压不住火，勉强的往正中一坐，建成元吉左右相陪。李世民把那杯酒一推：“且慢，哥哥、三弟，你们能到天牢来看看我，我是感恩不尽啊。临死以前，我有一句话跟你们二人说，可不知道你们愿听否？”“哎呀，我的二弟呀，我就爱听你说话，有话请讲，小兄愿闻高论。”“二哥呀，您就说吧，我们哥俩都爱听。”“好，你们两个切要记住，为人处事要把这颗心放在正中，千万不要当着人一面背后一面损阴丧德，不要忘了种花出花，种豆结豆。你们两个做了好事，将来有个好结果；做了恶事，也是法网难逃啊。我想你们都是聪明人，我说话的意思你是明白的。”“哎哎，明白明白。”“好，要那么的，我未吃酒以前，我有件事糊涂，我想听一听。我死可以，我要死个明白。你们两个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你们用什么手段陷害于我？我求你们俩良心发现，说句实话行吗？说完了，你放心，我准保不声张。事到现在，我替你们死都可以，但是我得弄个明白呀。你们两个能不能讲一讲？”“
对。”
李建成没办法，看看李元吉：“哎哎，啊哈哈哈哈，二弟啊，咱这么办的，你先把这杯酒喝了，消消火，大长的夜咱们慢慢的谈，你哪儿不明白，哥哥我都告诉你，好不好？”李元吉双手捧酒就过来：“二哥，你先喝了这一杯，咱有话好说。”李世民把酒杯端过来，心里一转个，心说他为什么非叫我喝酒呢？低头往酒杯里一看，就发现那酒有点发浑，那个酒杯靠底下那个地方直转个，唰！李世民不是白给的，酒在疆场经验丰富，他就发现这个酒里的有毒。是有毒吗？哎，一点都不假。李建成、李元吉今天晚上来有目的的。自从李世民被害以后， 脑袋没掉。哎呀，他们俩始终是不放心，又恨满朝文武，最恨程咬金。要没你们，是不是李世民就死了，我们心里的大病就去掉了。哎呀，还得一个月30天呢，一天12个时辰，得哪会儿能盼到头？他俩掐着手指头算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好不容易盼到30天了。但是他们俩更害怕，就怕在这紧急的关头，李世民唰啦一翻供，这事更不好办了。那要一翻供，我们哥俩还有张眼二飞能活得了吗？急得他们俩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后来这俩小子真有点害人的道，哎，找手下人出了个良方，在酒里下了一种毒。这种毒药可挺厉害，人喝了之后不能说话，光比划一个字说不出来。另外喝下肚子以后迷迷糊糊，神志不清，你想翻供也翻不了。多狠毒啊！后来他们把药配好了，跟李渊再三的哀求，表面上就说我二弟要快死了，我们去看看，爹爹无论如何您得允许。李渊还挺高兴的，认为我这俩孩子还挺懂人性，实质上他俩是要害人。李渊当殿批准两人身为钦差大人今天晚上到这儿来，就想下毒手。李世民不喝呀，建成实在没办法，冲着袁吉一挑眼，那意思不喝，屋里没别人，咱俩给咱灌。